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次来到吴晓波频道。上期节目我们谈了这本书《腾讯传》，我们专门用一期的时间讲了马化腾的创业故事。节目播出后啊，后台收到很多同学的留言，说吴老师一期不过瘾，那么厚的书能不能再讲一期。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再来讲马化腾的产品哲学。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做产品经理。你到一家互联网公司，一块石头掉下来可以砸死三个产品经理。但是你知道吗，在十多年前是没有这个名词的。马化腾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批产品经理。我记得我在写腾讯传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找张小龙，小龙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出名很早的人，在腾讯创办之前，他就在深圳写程序，他是中国早年一个非常好的程序员，写了一个叫 Foxmail， 当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邮箱软件。但是呢，做邮箱不赚钱，所以到了05年的时候，腾讯就把张小龙和他的邮箱团队买下来，然后呢，请他们来做 QQ 邮箱。张小龙说，他第一次和马化腾见面吃饭，他就问马化腾，他说，你看，你也有一支邮箱团队，也有 QQ 邮箱，那你为什么要买我的 Foxmail， 买我的这个团队呢？马化腾跟他讲说，你这个 Foxmail 这个产品啊，用户体验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怎么做也做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张小龙后来跟我讲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用户体验。他说我原来啊就做邮箱，做一个产品，但是我从来没有从用户的角度，从体验的角度来看我这个产品。印度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大师啊，有一次带了一批学生去练习射箭，他就问一个学生，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只鸟？看到了。你有没有看到那批森林？看到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然后呢，他就问另外一个学生，说，你有没有看到森林？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鸟？看到了。然后大师说，他是一个专注的人，当他开始射箭的时候，他没有关注到任何的东西，他只关注那只鸟。在互联网世界里，在马化腾的观念中，那个鸟是谁呢？那个鸟就叫做用户。他进了腾讯以后，开始带领团队优化 QQ 邮箱。QQ 是一个 IM， 是一个很小的即时通讯工具，但是他已经有上亿的用户了。张小龙说，哎呀，我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把 QQ 邮箱做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结果呢，就非常的失败。这个邮箱啊，非常非常的重。用户呢非常的抱怨，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QQ 邮箱在张小龙团队进来以后没有变好，变得更加的糟糕了。后来的三年多的时间，张小龙的一个团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开始优化 QQ 邮箱。怎么优化呢？就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轻，让它变得和用户之间可以实现无缝的连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马化腾和张小龙通了1000多封邮件，这个邮箱2个礼拜左右就会进行一次迭代，不断的变，不断的变，一直到了2008年左右的时候， QQ 邮箱才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模样。我问张小龙，我说，你在这4年时间里面，你最大的体验是什么？他说，你做任何一个产品，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白痴。
产品要出师，自己当白痴。
就是你当你做 QQ 邮箱的时候，你是一个熟练的用户，甚至是一个开发者，但是当你面对它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产品经理，你要能够让自己瞬间变成一个白痴级的用户。张小龙说，这个啊是天分。他说乔布斯大概可以在1秒钟之内让自己变成一个白痴。那我说，马化腾大概几秒钟？张小龙开玩笑说，马化腾大概需要5秒钟。那我说，你需要几秒钟呢？他说，我大概需要10秒钟。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但是这个背后你可以发觉说，从他开始做 QQ 邮箱，把它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产品，逐渐逐渐让它变成一个白痴级的产品。这个4年到5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互联网产品脱茧而出的过程。所以当时的腾讯的一个 CTO 就跟马化腾说，你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说你是怎么变成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的。 在2009年之前，马化腾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在腾讯内部做过任何一个演讲。他是一个非常不善于演讲的人，到今天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但是在技术部门的催促下，2009年的时候，马化腾第一次在腾讯内部做了一个长篇的演讲。在这本书里面，我用很大的篇幅描述和诠释了他的这一个演讲。如果未来你买到这本书，可以翻到210页左右来看马化腾怎么来在09年的时候定义什么是中国互联网优秀的产品经理。他讲了几个核心点。第一点，他说你是一个互联网人，你开发一个产品最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最最核心一点不是说我的技术有多么的先进，不是说我的功能有多么的全面，而是什么呢？你要获得用户的口碑。在书里面，在演讲中，马化腾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产品经理要关注最最核心的是能够获得用户口碑的战略点，如果这块没做透，结果只能是让用户失望，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弥补，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产品在没有口碑的时候，不要滥用平台。所以在他的观念中，一个好的产品经理的评价标准不是技术，不是功能，而是你的用户喜不喜欢它，然后愿不愿意免费的为你广泛的传播你这个产品。
大家喜欢我就多转发我们的节目嘛。
那么怎么能够赢得用户的口碑呢？用户是谁呢？我曾经问张小龙，我说你的这个 QQ 邮箱从一个非常重的邮箱变成一个非常轻的用户最大的邮箱，这个过程中发生了600多个小的细节和功能的迭代。这600多个功能的迭代是怎么发生的？是用户调研的结果吗？张小龙说不是的，不是用户调研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体会用户的结果，是我们去发现消费者的需求。八个字是马化腾在这个书里也经常谈到的，小步快跑，迭代，试错。这八个字各位千万记住，是互联网黄金般的法则，它跟传统的制造业有很大的区别。各位你们想，我们在互联网年代之前，所有做产品的人，你在一个生产线里，在一个车间里把一个产品做出来之前，你一定会对自己一个要求，说我做的这个产品一定是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就是一个 BC 以前的事情。因为在今天，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产品，它一定是不完美的，它一定是柔软的，是有缺陷的，是有温度的，然后呢它逐渐逐渐迭代的往前跑。腾讯有3400个产品，没有一个产品在它推出面向用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终极的产品。然后怎么办呢？不断的迭代。 QQ 早期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两次迭代，像 QQ 邮箱两个礼拜一次迭代，微信现在已经迭代到第六代和第七代了。在腾讯内部，马化腾给他所有的产品经理定了一个10、100、1000的法则，就是任何一个产品经理啊，你在一个月里面你要做10个用户的调查，你要关注100个行业人的博客，你要听1000个用户的反馈。这个法则就要求所有的产品经理时时刻刻处在产品的第一线，这个是对个人的要求。同时对企业，企业怎么能够把用户的反馈给到我们的产品经理呢？腾讯内部有一个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在一个大数据挖掘的前提下。你看腾讯的 QQ 有6亿多的用户，微信有7亿多的用户，加在一起10亿多的累计用户，他们每天都会产生无数多的信息，无数多的交互，无数多的反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工具，就是大数据 Big Data， 大数据的挖掘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经理时刻的发现用户的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迭代。最后一点是细节美学。我曾经采访很多腾讯的人，我说在你们的印象中，你们的 Pony 老板给你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这些产品经理跟我说，折磨人。他最大的折磨人的办法就是不断的给你发邮件。马化腾是一个邮件狂人，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凌晨都会给他的产品经理们，给他的 BU 们发邮件。 绝大多数的邮件都跟一个有关，就是细节。你的这个 banner 两个字间距之间宽了一点，这个字的颜色淡了一点，某一个细节能不能被更改。我在腾讯做调研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过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马化腾啊1998年创业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以公司为家，每天要工作到10点钟11点钟，然后老板不走，大家也不能走，就跟他死磕，都磕到10点钟11点钟才能下班。公司上市04年05年，马化腾结婚，哇，他结婚以后大家都很开心，第一，这个王老五终于找到老婆了，第二件事，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吧，要回家吃饭，回家陪太太，就很高兴。马化腾果然按时下班，按时回家陪太太，然后呢，然后10点钟以后，马化腾就开始给大家发邮件，要发到凌晨2点，更深的折磨就开始了。我一直以为处女座是一个细节狂人，我是一个细节狂人，但没有想到马化腾是10月29号的生日，没想到天蝎座的人，八九零天蝎座有什么性格？
据说是比较腹黑，
还有比较记仇啊！没想到马化腾可能说上升星座会不会是处女座？他是一个细节狂人。他认为细节里面可以体现出一个产品的美学，而他所理解的细节，所理解的美学跟乔布斯非常的像，就是极简主义。因为什么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小的通讯工具诞生出来的，越小就越难。在腾讯的产品里面，少就是多，小就是美，这是腾讯的一个产品哲学。我在写《腾讯传》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这也可能是腾讯18年来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腾讯从创办以后啊，它的几乎所有改变它命运的产品都不是马化腾、张之东等决策团队决策的结果。比如说有一个产品叫 QQ 秀，有一个叫 QQ 空间，比如说游戏，比如说微信，这四个产品在腾讯18年的创业历史上，在不同的阶段为腾讯创造了一个战略转折的一个时刻点。 QQ 秀让 QQ 有一个非常小的模仿 ICQ 的这样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变成了一个具有虚拟人格的产品。腾讯在全世界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中是虚拟道具和虚拟货币使用的最为娴熟和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企业。 QQ 空间是互联网发展到社交模式以后， Facebook、 MySpace 等美国模式不断崛起的同时，中国市场进行的一个全新的创新。 QQ 游戏呢，是腾讯历史上的最大的一个现金流，到今天腾讯20000亿市值的企业中，它的游戏的收入占到50%左右。那么微信，那么更加是马化腾说是互联网由一个 PC 时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腾讯非常侥幸的拿到的第一张站台票。这四个产品改变了腾讯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某一种走向，但是他们都不是马化腾决策的结果。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腾讯呢？为什么是腾讯抓住了这些机会呢？这是我在这本书里分析的非常重要的现象，我把它称为叫做边缘创新。所有做企业人都知道，企业啊，由一开始做两三个人，像腾讯一开始有5、6个人，慢慢人就不断的增加，到它上市的时候有了700个人，今天有30000000人。当一个企业到有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以后，它一定会有科层管理，它一定会有金字塔式的结构。然后呢，决策层的几个人就在金字塔的顶尖。当人不断的增加，金字塔不断的抬高，他们就越来越看不到创新的可能性。所以美国有一本书叫做《颠覆式创新》，它讲的是互联网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边缘发生的，都在底层发生的。互联网2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淘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年轻人突围崛起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18年来腾讯能够保持它的创新的能力呢？马化腾这个团队怎么样发现在边缘、在草根地区出现的这些创新的机会点，而让它提升为整个公司的战略能力呢？这个才是腾讯18年来真正的秘密所在。 它是怎么样实现边缘创新的？必须要在组织结构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在它的组织结构中都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是技术团队和市场运营团队是分离的。那么还有一种模式呢，是一个团队它只对一个产品负责。这个团队就好像一个突击队一样的，它里面呢既有技术的人又有运营的人。比如说在盛大，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它的模式就是剥离开来的。剥离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毛病什么地方呢？是市场所得到的反馈要回到技术部门，它的反应就会比较的慢。那么第二种模式，你打包成一个突击队模型，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是技术和运营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够非常快的得到市场的反馈。毛病在哪里呢？毛病在于你那个领导者很难找，就你可能是一个需要有工程师和技术基因的，同时你又有强大的运营能力的人。这是两个模式的优和劣。腾讯在它的早年也是分层的，就是技术归技术，市场归市场。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就腾讯上市以后，它逐渐逐渐的改变了它的模式，它的很多的产品都是技术和运营是结合起来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到腾讯去看它的这些副总裁、产品经理，你会发觉说，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程序员出身的，很有运营能力的人，上上下下一堆这样的高管。当一个公司被解构成一个一个一个小的突击队以后，腾讯内部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机制，他们叫做内部赛马机制。比如说在游戏部门里面，游戏是腾讯最大的利润的产生源地，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90后一个00后喜欢玩怎么样的游戏呢？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要不断的试错。你怎么能够试错呢？所以腾讯内部有十多个游戏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就是一个突击队，他们研发一个产品。那么这十多个工作室哪些会上首页，哪些会成为腾讯主推的一个产品呢？用户说了算。所以他的十多个工作室，有些工作室一年啊，他可能拿到1000多万的奖金，有些工作室呢，可能5-6年都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状态。我在这本书里面专门讲了腾讯微信产品的诞生史。微信在诞生的时候，它模拟的那个对象是美国的一个产品，叫 Kick。Kick 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了一只移动手机以后，它是一个软件，就有点像 PC 端的 QQ 这样的一个产品。KIK 出来以后，中国地区很多人就关注到了这个产品。两个月后，2010年的12月份的时候，第一个仿冒者就把他的产品推出来了，这个人叫做雷军，他做了一个产品叫做米聊，是一个完全模仿 Kick 的产品。米聊推出以后，迅速的在中国市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产品。雷军认为自己抓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他推出米聊了以后，他曾经派几个人到腾讯深圳的总部去看，去打探，说腾讯有没有开始做米聊这样的产品。回来以后他跟朋友说，这个我们未来米聊最大的敌人就是腾讯，但是我从总部他们告诉我说，腾讯现在还没有团队认真在做 Kick 类的产品，所以腾讯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里面我们米聊一定要猛眼狂奔，一定要迅速的把事件做大了。但是在2010年11月份的时候，在腾讯一个非常边缘的小的部门，广州研究院，就是张小龙那个做 QQ 邮箱的团队，已经悄悄的在做类 Kick 的产品。到了1月份的时候，腾讯就迅速的推出了他第一款类 Kick 的产品，叫做微信。但是张小龙把微信做出来的时候，在整个腾讯体系内部早年有很大的争议。总部会说，你看，如果它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由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团队来做的，是应该由主力军来做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边缘的一个邮箱团队来做呢？最终腾讯的决策层怎么来做决断呢？马化腾只有一件事，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谁跑得快我把资源给到谁， 这就是一个内部赛马的机制。
以成败论英雄，英雄就是我八九零呢。
那么对于马化腾这些决策者来讲，他要干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站在公司的顶层，站在29楼，要看得到边缘任何一个突击队所发生的变化，然后他所能来进行的分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我们啊，其实只有两个能力，第一个叫做流量能力，第二个叫做资本能力，就是腾讯每天有几亿人在用他的产品，第二，腾讯是一个上市公司，拥有大量的现金。那么决策层要干的事情是说，我把流量，我把资本给到企业内部最好的突击队，最好的那匹马，然后呢，让它跑得更快。当我的企业内部没有这些马怎么办呢？那我拿了流量，拿了钱，到全中国去找那个最好的团队。比如腾讯曾经很长时间里面做搜索，花了几个亿做搜索，但是呢，一直做不好，那怎么办呢？那就拿了钱，拿了流量，到全中国去找一个非常好的搜索团队，叫做搜狗，然后说这样，我入股你，然后我把微信、把 QQ 的流量给到你，让你做大。腾讯在很长时间里面做电商也做得非常的不好，那怎么办呢？就拿了流量，拿了资本，去找中国最好的一个电商团队，叫做京东，说我入股你，然后呢，我把流量给你，我把资本给你，让你变大。
魏老师，不如你也把流量和资本给我，让我变红。
我花了5年时间来写这一本《腾讯传》，书写完以后呢，给马化腾这些腾讯的高管看，然后呢，跟他们交流，说腾讯发展18年最大的能力和最值得跟大家交流的东西什么？他们跟我说：“吴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在这本书《腾讯传》的下面加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们腾讯走到今天战略上的一个指导思想，叫什么呢？叫做《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腾讯团队是一个进化论的勇盾者，甚至马化腾认为说，互联网就像一个不断的进化的大自然。”它是一个在失控的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进步和变革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心怀敬畏，面对用户的细微的变革和需求，及时的做出自己的应对。18年的腾讯由一个少年进入到了青年期，面向未来，它仍然是一个在不断膨胀和进化的生物体。
吴老师，你怎么看待乐视宣布停止烧钱扩张？这对乐视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嘞？
商业界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世界，它基本上是以成败论英雄。乐视走到今天，未来会怎么样，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我认为是我们做观察者可以看的，就是任何一家企业啊，就好像一个舰队一样了。你有一个航空母舰，你有一个旗舰。那么乐视的旗舰是什么呢？我认为可能就是乐视的超级电视加上它乐视网的内容，就它的旗舰。如果它的旗舰能够支撑得住，能够跑到全中国的第一第二名的话，那么公司的核心价值仍然存在的。如果它的旗舰垮掉的话，那么所有的舰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吴老师，普通人如何通过训练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呢？
我觉得任何一个决策都跟两个有关系吧，第一是跟经验值，所以你能不能有一个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的阅历，这是一个关键的东西。第二呢，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里面最具有学习能力和专业经验的人，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所以决策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但其中不可否认的是，可能30%和40%是和人的天分有关系。
我们经常在说一家公司的估值，那这个估值到底是怎么估出来的？是由谁来估出来的呢？
好，估值是由市场估出来的，而且不同的市场对一个公司的估值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电影公司，如果电影公司你在香港上市的话，你的市盈率大概只有8%到10%，但是你在中国上市呢，你可能有50%到200%。那么这个背后就是不同的公司对电影市场的未来的判断很大的不同，所以市盈率是一个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值。